你想看小朋友为什么这些，这个是当地的学生啊，用 Facebook 用各种管道来表达他们对神的感谢啊，对我们这个年轻人啊，所以我鼓励你家里如果有年轻人，他们愿意来服侍的话啊，因为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当他们在那边教他们英文，带他们又唱又跳的时候，所以大哥哥大姐姐好像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偶像一样，也借着这个 outreach 让他们认识主耶稣的恩典。那特别让我感恩的，不是说我们能做什么，当我们借着各样的机会来跟他们讲解耶稣基督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一大半的学生，他们没有去过教会，他们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故事，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学校，我们从来没有去过。但是所有的学生都举手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正在把一切荣耀颂赞来归给神啊，来归给神啊，非常感恩。所以如果你们有觉得神可以使用你，你也愿意来进入这样的服事的话，你可以尽早让我们知道。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服事当中也是非常的辛苦啊，我们也要真的是，尤其是我们的团队的合一啊，我们要竭力保守团队的合一，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去到一个很多人不一定熟悉的地方啊，我们怎么样的配搭，怎么样的服事，借着我们的合一来彰显神的荣耀，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啊，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那今天呢，我们也继续要回来查考马可福音啊。那在马可福音，我们其实也在这边在借着这本福音书，不但让我们更深、更多来认识耶稣基督，其实呢，以这个卷书也其实在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耶稣的门徒，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啊。那在我们之前查考马可福音的时候呢，大家知道说，在第八章的时候，当彼得他说耶稣是谁啊？大家还记得吗？他说你是基督，你是基督。那照理说，耶稣应该很高兴才对，对不对？结果耶稣怎么样？耶稣他反而跟他们讲，为什么他要来这个世界？他来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他第一次预言说他要受死，然后呢，三天以后要复活，对不对？那彼得的回答是什么？很自然的。我们都很爱我们的老师，我们所尊敬的彼得怎么回答？他当然说这个万万不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那当然他也受到耶稣很严厉的责备，对不对？他也受到耶稣很严厉的责备。可是耶稣充满恩典，他又带着彼得还有约翰雅各到高山上，让他们看到主耶稣将来荣耀的形象，再次来坚固他们、复兴他们，让他们说不要惧怕，重点是让他们不要惧怕，我们真的要艰辛仰望在主的面前。而且主耶稣也继续教他们怎么样成为耶稣的门徒啊。我们讲到我们等一下也会再有一点简短的复习。然后现在第二次第二次我们今天要从九章继续往下看，九章的三十节继续往下看。在这里呢，我们从九章的三十节，我们先看到三十节，我们从这边开口来念。
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就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耶稣第几次宣告他会受死，他会复活？我们前面刚刚说已经有一次，所以这是第二次。第二次，耶稣前面已经做了一些教导，但是当他第二次再说的时候，门徒这里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呀？门徒明不明白？请问我们有没有明白耶稣的教训？我们其实也常常不明白，也常常不明白，那又不敢问他，为什么不敢问他？因为又怕像彼得要说错话了，对不对？要被耶稣骂一顿，所以大家其实什么都很紧张，虽然不明白，又不敢问他。其实我们的神真的这么严厉吗？其实没有，可是耶稣他其实做对我们做了很多教导，所以在今天信息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向神来祷告。因为常常可能耶稣他的教训听起来是非常严厉的，求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他教训的真理，让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借着耶稣他服侍的榜样，不停地教导我们一个舍己的功课，看到你自己的 爱子耶稣，他竟然愿意放弃一切的尊贵荣耀，谦卑顺服，甚至到死的地步，就是要为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就恳求主，在今天我们聆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教训，在我们奔跑这属灵的道路的这条路上，让我们都能够彼此扶持，彼此勉励，直到见主的面。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你得胜的
阿们。
好，那接下来耶稣他在这边说，耶稣他说经过加利利，其实在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他们主耶稣他是最后一次到了加利利，他之后就继续要朝向耶路撒冷，因为他已经预告他的受死跟复活。那加利利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大家要知道加利利是主耶稣什么呼召门徒的地方，也是在我们看到前面大部分的第八章之前，他都是在那边服侍众。但是耶稣当他明白他即将要走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刻意要花时间来什么栽培跟随他的门徒，所以呢，他离开众人，耶稣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每次人家知道他到哪里的时候，什么就会人蜂拥而来，这些人都是要求自己的益处，所以耶稣他不要让人家知道，因为他这样子才有时间怎么样，跟他门徒有单独相处的时间，继续的什么教导门徒，让他们能明白他的教训，能明白神国的真理，那带领我们，让他这个门徒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走这个永生的道路。那当然门徒不明白，我们也说我们常常也不明白，那我们也会思想门徒到底后来什么样的明白，可是他们也不敢问他。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想到说，主耶稣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学习做主的门徒，因为做主的门徒呢是一生的学习。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什么，他很忙的服侍，他事工大说有没有果效，太有果效，到哪里群众都疯狂的跟随他，对不对？这么有成就，但是耶稣他常常什么一个人到旷野跟神去祷告，他跟神亲近，同时他也私下都跟门徒有单独相处的时间。所以常想到我们每一个人天天生命这样忙碌的时候，我们有时间给我们的神吗？所以真的常常提醒我们，记得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要常常思想什么放慢我们自己生活的脚步，要常常要怎么样安静在主的面前，否则我们永远不会明白主耶稣的教训，因为我们都被这个世界的事情怎么夹住了都被这个事情怎么都繁虑的搅扰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没有时间跟主来亲近。那借着我们安定在主的面前，我们也花时间来与主建立一个什么亲密的关系如果你们有写这个大纲的有一些空白大家可以把这些安静跟亲密，然后呢常常思想什么主耶稣的救恩。为什么要常常思想主耶稣的救恩？因为当我们忘记主耶稣的救恩，他这样子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什么舍命，就为我们舍命来拯救我们，对不对？可是想想我们怎么样，我们常常怎么样都是以自以为是，可是耶稣那种谦卑顺服服侍的榜样，当值得我们去思想怎么去效法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我们就不会继续过一个老我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所以我们常常思想主耶稣就来激励我们，因着主耶稣的爱，让我们也可以什么爱我们那些周围人，特别是那些我们眼中所不可爱的，真的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学习去爱他们，因为我们原来也都是不可爱的。其实信了主以后，记得我们仍然是一个什么蒙恩的罪人，我们还是有罪人。为什么我们常常
思想耶稣的救恩，因为耶稣的救恩其实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对不对？信仰的核心。所以在以赛亚书，在主耶稣降生700年前，先知以赛亚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因他受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我们就像那个走迷的羊一样，我们都是偏行歧路，自以为是，行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犯罪而不自知，照理说是神应该受到惩罚，是应该犯罪的人受到惩罚，但是神会爱我们，爱我们，他参与他的爱死来代替我们接受这些惩罚，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可以什么重新的与神和好，因着与神和好，让我们可以与人和好，与人和好。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做主门徒是我们什么一生的学习，是我们一生的学习。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门徒他到底什么时候才明白耶稣的教训呢？其实一直到耶稣离世甚至升天了，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还在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间就是这个时候吗？但是耶稣的回答却不是以色列国的复兴。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1章7到8节。耶稣
对他们
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可以得着圣灵，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这是耶稣最棒的回答。那圣灵什么时候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然后呢，你说门徒明白不明白？彼得开始对众人来讲道，告诉他们说耶稣为什么要死，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成为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就当天有多少人受洗？有3000人受洗。这大概是一个最有果效传福音的，我们这么多布道会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我们能够有30个人受洗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我们看到有3000人受洗，真的看到神圣灵可以让我们真的明白神的道。那感谢神，现在我们不但有圣经，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还有圣灵，还有圣灵。所以我们真的要，所以我们做主门徒，我们不但要明白耶稣的教训，而且要顺从圣灵对我们的带领，然后呢要自己也要成为主耶稣的见证，成为他自己荣耀的见证。那我们在台湾宣教的时候呢，其实这是这边右边是谁？林书豪。那他其实也在台湾，那当然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他被转卖到哪里去了，他离开我们 Rocky 转卖到 Laker、所以让我们有很多人很伤心啊。可是呢在我们回来之后呢，他有在各 TV 举办了一个很大型的布道会，那他的题目就是传好球。所以我们其实怎么去做主的见证，其实我们任何，我们不一定说要全职服侍才可以见证主，对不对？其实最有效的见证是什么？就在我们的生活，日常的生活当中来见证主的荣耀。所以呢，既然他是运动员，他是打篮球，他是后卫，对不对？他是传球的。那呢，我们知道这个左边这个是谁啊？
Tim
Tebow， 对不对？他也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其实也会联合在一起，借他们职场他们工作，借着传好球来传什么好球啊？传福音的好球。所以其实神希望我们在各种场合都可以成为神的见证啊，可以成为神的见证。那在主耶稣讲完他要受死复活，门徒不明白，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却知道要做的是什么？好，老师要走了，那谁来接他的棒子？是不是这样？他马上在想，哎呀，我们这么多，我们有几个门徒啊？是，那谁来取代耶稣的位置？是不是这样？如果是你是门徒的话，哎，我们这个老师要走，就是我们12个人，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人来接他嘛。那怎么样？他们在争论什么？谁伟大？争论谁伟大？看到人的罪行出来了，主耶稣他谦卑，他舍己，但是门徒怎么样？ 却在争论谁伟大。哎呀，我们老师要走了，你看我应该比你好啊，我这个跟耶稣时间比较久，我比较会讲道，我应该来接替他，你们都应该听我的。他们开始争论谁了，但他谁都不服谁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争论一路争论，然后他又不敢跟耶稣讲，可是耶稣鉴察人心的主啊。其实呢，这也很奇妙。其实他们来到加百农，加百农其实就是耶稣他在当初在加利利他服侍一个宣教的中心啊。就说这些门徒居然在那边争论，路上一路争论，所以到了这个加百农，然后呢，耶稣呢就坐下了，所以还问他的门徒。问他们就，然后呢？他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耶稣知不知道？那有人敢说吗？因为耶稣才说他要死，他为我们死，这些门徒呢都要争谁是最大，他们都不敢想。哎，我想，如果是我们是门徒的话，我就会很羞愧。然后呢，他就叫他们来。他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什么幕后。”做众人的什么？所以服侍容易不容易啊？这样的服侍谁敢做？这样的服侍谁敢做？但是主耶稣他成为我们服侍的榜样啊！所以他提醒我们，我们服侍一定要什么？用什么样的心态？要谦卑的心态。然后呢，不彼此什么争竞，不彼此争竞。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看到别人服侍比我更有果效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你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不对？哎呀，想到说徐牧师、黄牧师这么会讲话，我算什么？是不是？神给每个人有他的角色跟职责，我们就是只要把我们本分的事情好好做好，然后欣赏什么别人的服侍，不嫉妒、不争竞，人欣赏别人的各样的服侍啊。所以呢，他提醒我们，我们不要争，不要争，因为在神的国里。你要做首先的，就必须是先做幕后，要来去做个人的用人。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学习的功课就是谦卑的服侍，千万不要彼此争竞啊。或者是说，为什么我做你不做？我们也不要去批评跟比较啊，这些心态我们都不要有啊。然后呢，耶稣又做了一个例子，他继续教导这个服侍的功课，因为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要差遣这些门徒。开始去什么？没有老师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服侍？所以他必须要对他们做一些更深的教导。所以他用一个很实际的例子，请一个小孩子来到他们中间，然后呢，耶稣对小孩怎么样？在小孩子在犹太人社会是不受尊重啊，不受尊重。然后呢，他把这小孩怎么样？抱他起来，然后而且对门徒说什么？你们要去接待，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就是接待谁？接待小孩子就像接待谁一样，就是接待我，是接待主耶稣自己。那接待主耶稣其实就是接待谁啊？就是接待我们天上的父神。所以主耶稣用一个很实际生动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不说我只服侍那些有尊贵地位是教会长老牧师那些我才服侍，不是的，所有的人都值得我们去服侍。神把我们摆在什么地位去服侍谁，我们就好好去服侍他。不要看说这个人我服侍半天对我没有用处，不是，神要我们就说无条件去爱什么，爱所有人，爱所有人。这些其实也都是教会领袖牧师我们都需要注意的。我们常常看中的都是哪些人？都是特别有能力的人，服侍最多的人，是不是这样？然后那奉献最多的人，所以感谢神，我们教会牧师从来不知道你们奉献多少啊！感谢神，所以呢，就是避免我们有什么大小眼，是不是？好，看中那些奉献多的，不是教会，不是这样，教会是对是把福音要传给所有人，是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服事是针对所有的。所以我非常感恩我们的尤其是我们儿童同工在这里，我特别要讲到啊，我非常感谢有一批。姐妹跟弟兄他们忠心的摆上在服侍那些什么，他们的服侍我们在这边看不到，可是我跟大家讲，没有他们的服侍我们都不能在这边安心敬拜，因为都是他们在那边，他们
也在那边，不是我们叫做不叫做儿童看护，我们叫做儿童什么节目。事实上，他们费了很多心思去设计很多的 program 来教导儿童。在我们接受教导的时候，这是什么？小孩子从小他们也什么来聆听主耶稣的教导，让他们将来都能够成为神国所重用的门徒啊！所以我们真的为他们感恩。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千万要看重我们的儿童，我们的下一代，因为那个是什么？教会的希望，那个是教会的希望，让我们一起努力。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说，服侍的对象呢不分贵贱啊，不分贵贱。好，接下来，那又有一个门徒，他开始来找耶稣了。他说什么？夫子怎么样？我们看见你的灵赶鬼，不理他，因为他怎么样？不跟从我，他不跟从我。为什么门约翰会讲这个话？我们是嫡传弟子，是不是？我们是嫡传弟子，跟从我们的都是什么？他不属我们，他不能够做这些服事，是不是？教会大家都说，哎呀，为什么教会又有什么浸信会，又有什么这个会那个会，又有基督教，又有基督教，所以真的常常要我们有个宽广的心。当我们在服事神的时候，我们都为任何教会，不是说因为他不是北区华人教会，他的服事就不算数，因为什么？最重要的不是跟从我们，最重要的是跟从什么？主耶稣。所以约翰他的基本出发点就不对，不是跟从我们，没有人是跟从我们，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跟从基督耶稣。所以这一点他也说，他说他不跟从你的话，那是有问题。可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服事是奉谁的名？奉耶稣的名。所以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义的，反而如果他是奉我的名在服事的话，他就不会毁谤我们啊！不理当我们就是帮助。所以主耶稣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服事要有宽广心，要有宽广的。只要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服事，我们都要什么？支持他。好的，我们是可以跟他一起同工，而不是来互相抵挡，说因为他不属于什么，我们不是的。只要是属于基督耶稣，只要是奉耶稣的名，我们都可以服事。所以我们要奉主的名怎么样？同心的来配搭服事。那在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一个机会呢，在我们自己教会的短训结束之后呢，我也有机会参加一个叫做一个，他是其实在台湾做英文教学的一个机构。那他们呢办了一个就是英文营啊，英文活动营。他们就借着这个世界足球大赛，教导学生怎么去建造他们的品格，用叫做 teamwork， 就是 World Cup， 就是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主题，来教导这些小朋友怎么去成为 teamwork， 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啊。那很感恩，在这个这样的营会当中，我起先以为说，哇，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一般社会上的机构，但是我发觉他们居然在唱敬拜的歌曲，教小朋友唱敬拜的歌曲，而且呢，比我们教会办理会呢更属灵。他们有四个信息，那这一位呢是从德国来的一个传道人，传道人他在传讲信息。大家知道后面这个人是谁？胡克利泽，尼克胡子啊、哦，他就用他的信息一无所有到什么？一无所缺，看到神怎么样可以使用一个没有事实的人，能够带领这么多人来信主。他虽然没有手没有脚，但是他走遍世界各地，走遍世界各地，带领无数人信主啊！所以我非常的感恩。然后呢，在这个营会当中呢，有100多个小孩子。当另外一位美国的传道人，他在宣教士在那边讲信息，我帮他做翻译的时候，就当场呼召的时候，我们总共大概100多个小朋友，举手有多少？这些小朋友基本上完全没有去过教会，超过100人举手，超过100人举手，真的是让我感动不已。我都发现说，神就会使用各种不同的机构，即使是一个世俗的机构，但是他们的老板是基督徒， camp director 是基督徒，他们就借着这样服事的机会来传扬神国的福音，就看到神大大的使用，祝福他们。我也很高兴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同工啊，向他们献上感谢。那在我们服事的当中啊，做门徒，当然我们知道服事都是很重要，因为服事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途径啊。那在这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他说，凡因你们的属基督，就是我们所有的信徒，所有接受耶稣的信徒，给我们被任何人来服侍我们的话，任何人来服侍我们的话呢，他说他们都会得到赏赐，都会得到赏赐。所以呢，常常我们很愿意去服侍什么慕道朋友，但是我们彼此信徒之间呢，我们好像就失去了那个爱，是不是这样？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我们更要注意，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已经是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彼此之间去什么更应该相爱，因为只有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家才能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只爱那些慕道朋友，很多慕道朋友说我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因为我发现我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什么，你们就不再爱我了，会不会这样？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子。我们特别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彼此的服侍，彼此的谦卑，我们要真的发挥耶稣的爱心，因为其他人的眼睛都是雪亮。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谁做的？都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而且呢，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主耶稣都会亲自加倍赐给我们，赏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服侍的乃是主耶稣。所以呢，当我们服侍的时候，真的不要分大小。有的人说，哎呀，组织聚会我在台上讲道唱歌，这是荣耀的服侍，在服侍儿童没有人看到，我不要服侍。或者有人每天我们聚会完有人在收垃圾，有人说我不要做这样的服侍，因为没有人 recognize 我们的服侍。可是弟兄姐妹，越没有被 recognize 的服侍，那个是主耶稣更看重，更看重。真的调整我们的心态，服侍不分大小，我们都是为主服侍，我们都是从主那边得到赏赐，而不是从人得到赞美。我们是得神的称赞，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而不去什么鼓励对方，鼓励那些服侍。我们要常常去鼓励那些服侍，让他们有的服侍，让他们也能够兼顾他们在服侍里面能够继续能够一起来成长。我们要我们自己该做也是要推卸他们各样的服侍。所以我们在任何进入一个服侍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有很多自己的事情，我们都有自己的小孩，我们也很多工作上，因为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还在上班，哦，有家庭，有工作，有各样其他事情，还要礼拜天好不容易有休息时间，还要来敬拜，还要来再加上服侍，是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好，哦，所以为所有进入服侍的弟兄姐妹，我向神献上我的感恩。我们教会人不多，但其实有进入服侍的，其实超过80%，哦，将近80%。非常向主献上感恩啊！所以呢，在这边也提醒我们，服事确实是会有疲倦的时候，偶尔一下休息是不是很好的事情？其实很好的事情，目的是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可在我们进入各样服事的时候呢，也真的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服事，我们不彼此竞争，不互相批评。然后呢，我们对于我们服事的对象呢，我们不分贵贱，然后我们都是在什么？不是奉我的名，不是说你们要听我的，我们什么？我们都是在服侍谁？我们正在服侍主。我们常在服侍酒店，我们就忘记我们服侍的对象是谁。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服侍的对象是主耶稣。我们服侍，然后呢，怎么样去同心配搭？不是说只要我做，我一个人做很容易，可是我要跟别人做很麻烦，是不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团队侍奉是最难最难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教会在这两年多当中，我们不停地在学习，我们不停地在学习。无论是那些leader， 其实在教会的领袖容易不容易做？其实非常不容易做。求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为我们领导团队祷告，真的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能够有弟兄姐妹的支持，能够得到蒙神的应许，让我们寻求是神的心意，而不是我们自己血气的服事。那我也鼓励大家，我非常感恩，因为常常弟兄姐妹会打电话给我，给我做一些很好的建议。因为 牧师是人，常常会有很多盲点，所以我非常就特别对一些弟兄姐妹愿意用爱心跟我来说神的话，我非常感恩啊，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弟兄姐妹，我非常感恩啊。那我们真的一起在主里面一起的学习，我们有不足的地方，有不完美的地方啊，也请大家多多包涵，一起来进入服事，一起来努力啊。然后呢，服事不分大小，我们都是侍奉主，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侍奉的对象是谁，不是教会的牧师，也不是领袖，你们服事绝对不是看牧师的面子，牧师一点面子都没有，可是我们服事真的是尊主为大，来荣耀主啊，来荣耀主。那接下来呢，耶稣好像教训越来越严厉的是不是啊？因为他说凡把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锅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扔到海里。哇，这个很严重。什么叫信我的？就是基督徒。因为主耶稣已经看见了，会让其他信徒绊倒的通常都是谁？通常不会是非基督徒，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会让其他弟兄姐妹跌倒，是不是？都会让常常绊倒其他弟兄姐妹的，都是我们这些信徒的，特别是信徒久的人，更是要让我们常常注意警醒，常常要什么学习什么包容，怎么去接纳。所以呢，在这边圣经也提醒我们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我们常常要放下自己的意见，怎么样去跟对方配搭，然后怎么样能够有一个透明敞开的沟通，真的求主帮助我们。那最近过去在一段时间，我们常常说，婚姻都有蜜月期，对不对？那教会也同样有蜜月期，教会已经成立两年多了，那慢慢。牧师或者同工之间的一些缺点、一些盲点，都慢慢什么，都会显露出来，都会显露出来。那怎么样帮助教会继续成长？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怎么样在我们沟通的时候不会让对方受伤，是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也看到，确实因为牧师的错误，或者是教会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导致弟兄姐妹有跌倒，是有跌倒。而且有些人也因此而离开教会，虽然我们很伤痛，我们也求主赦免，但是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当对教会有任何意见的时候，我们不要埋在心上，不说就离开了，等到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没有办法弥补了，真的求神给我们一个透明敞开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学习，彼此的学习。我也相信我们的教会的领袖也都是愿意透明敞开，愿意跟大家沟通，请大家放心啊，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然后呢，他也说，神的国要进神的国。他主耶稣继续教导，他讲到我们的手，我们的什么眼，我们的脚。他说，如果这些叫你犯罪的话，你愿把它怎么样？砍去。即使我们以不完全的身体进入神国，也比什么全身进入地狱好。全身进入地狱好，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讲？因为神会经常导致我们犯罪，我们的眼目的情欲，对不对？我们手所做的事，我们脚去到那些不该去的地方，那都会导致我们的犯罪。都会导致我们的犯罪。所以其实主耶稣在提醒我们，并不是我们要照这个字面的解释真的要把手砍掉，你以为把眼睛挖掉我们就不会犯罪了吗？把手砍掉我们就不会犯罪了吗？把脚砍掉我们就不会犯罪了吗？主耶稣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些最看重的东西其实都比不上那个神国的价值。在这里他前面讲到手跟脚，他讲到永生，那 后面讲到眼的时候呢，他讲到神的国。所以我们进入神的国就是什么？进入永生。所以主耶稣不停地提醒我们，他不停地用一个对比，新生跟永生来做一个对比。他说，当我们落在这个犯罪当中，我们的结局呢就没有办法进神的国，而是进到什么？被丢在地狱，那里呢？什么？从事不死的火是毁灭。 那个痛苦远超过死亡。即使我们畏罪畏义，我们畏义这个在受试炼的时候，这个苦远远超过我们现在今世我们为主所摆上的一切啊，那个是永死的状况。所以主耶稣他在其实在前面的时候，他已经提醒我们，其实主耶稣讲的更严重，不只是一只手一只脚，他讲的是我们一个生命的问题。他其实在重点在提醒我们，其实在之前已经跟我们讲了一个生命的问题，对不对？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什么舍己，然后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我们之前有听到的信息，这个容易不容易？什么叫舍己？什么叫舍己？就是真正不要再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然后呢，什么叫背起十字架？因为如果你们看过那个耶稣受难记的话，那时候被钉死十字架的犯人怎么样？他是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到刑场上。那为什么罗马在统治罗马帝国，他统治的时候，他要这些犯人自己背自己的十字架走到刑场？其实当你在背十字架走这段路的时候，就表明你顺服罗马的权柄。所以当我们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是顺服谁的权柄？我们顺服主耶稣的权柄。这是怎么下的这种完全的舍己。舍己不说我放弃什么我自己，不是一种叫做什么自卑，而是什么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为我们生命的目标，为我们生命的方向，所以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是尊主为大，我们愿意为主来舍弃一切。所以他特别说，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被救了生命。这个生命跟生命好像都是生命，怎么又上吊这个生命又救这个生命，怎么又可能上吊又救？所以它其实是什么？一个是什么？上吊肉体今生的生命，因为这是短暂的，但是我们可以为主耶稣的缘故，其实我们上吊了自己今生短暂肉体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得到的却是什么？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是一个永远与神在一起的生命。所以呢，主耶稣在他做教训门徒的时候，不停地跟我们讲，其实是什么？永恒的生命远胜于什么？我们肉体的生命，远胜于我们肉体的生命。那接下来，因为这段经文，尤其是四十九节，他说：“因为必用火当盐来腌个人。”好，哇，火是干嘛？在圣经里面，火常是用来洁净、炼净，哦，就像金银一样，用炼金用。那盐呢？盐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说盐是调味料，当有盐的话吃起来这个食物比较美味，对吧？没有盐的话是淡而无味啊，所以我们常说盐。可是，在那个时候不只是有调味料，而且在那时候是没有冰箱的时代，所以呢，它其实盐还可以防腐啊。而且呢，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献祭的时候呢，献那个素祭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有掺盐，就是有防腐，而且呢。能够呢增加味道，甚至于在这个祭物里面呢，甚至于他们把这个与神的约，他们叫什么盐约，就表示这个约，我们与神与我们立约，这个约什么存到永远，是永远不会变啊。所以这个盐呢，在当时这个非常重要，有很多意义在啊。所以呢，他在这里说用火当盐腌个人，他其实就是用一种献祭状况来讲，就是说我们。因为献祭是用什么？要火烧的嘞。献祭给神就是，他是用火烧这个献上的祭物。然后呢，祭物呢，它其实是用盐调和一起献给神。所以在形容一个我们自己怎么样把自己献给神的一种比喻，一种比喻。可是他说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什么有盐，然后呢彼此和睦。大家想想看，这个盐我们说不但防腐，就是说在这个败坏的世界，我们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污染，帮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污染。而且呢，当我们生命有盐的时候，人家觉得跟我在一起，不管我说的话，我做的事情，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让人喜悦的事情，让神跟人都很喜悦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要有盐，
让他们愿意跟我们亲近，让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可以造就别人，都可以造就别人，带你们走到正确的人生的方向跟目标。那主耶稣很奇妙，他们前面门徒在干嘛？彼此什么争论谁为大，对不对？但主耶稣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们彼此和睦。所以其实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人，看你跟其他弟兄姐妹能不能和睦相处，就可以知道你生命中有没有人，是不是这样？如果你身边没有人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跟另外一个罪人同工的，是不是这样？你很难。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中都有盐，我们可以怎么样彼此和睦，同心的来侍奉主。尤其是我们一个刚成立的教会，这么样一个弱小的教会，我们是同工，而不是什么互相攻击的同工，对不对？求神帮助我们啊！大家说，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其实蒙福的是谁啊？使人和睦蒙福的人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因为他们必得称为神的儿子啊！所以呢，最近呢，大家也知道我们在读一本书啊，感谢主，上礼拜书都几乎卖光了啊，我们还有一点，我这次又拿了一点从那个西区教会拿了一点出来，就说成为有感染力的基督徒。那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提醒我们说，第一个先决条件，要成为一个有感染力基督徒呢，我们必须什么？活出基督徒的特质啊，这是一个很重要。那当然还有我们在未来四个礼拜，从下个礼拜一开始，我们就会用讲到这个怎么样成为感染力基督徒，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能够对这个社会、对我们的社区能够发挥影响力。发挥影响力，来带领更多的来认识主。那我们今天还有几本书，那大家可以买了以后把那个钱交，还是交给刘华姐妹啊，还是麻烦她。我们大概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啊，鼓励大家一起来阅读，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主耶稣因为他在这段经文他结束的时候，他就用个献祭的比喻来提醒。所以其实，在新约里面，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啊。他就提醒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特质呢，我们必须是要全然的献上。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将生命
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真的很感恩，因为其实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跟随耶稣，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这个主题啊。我们真的就是要全然的献上，这是一辈子我们学习的功课啊。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来带我们唱回应诗歌，我宁愿有耶稣。让我们一起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众人在神面前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